好，我们就结束了耶勒米亚的第二部分。我们今天读了32到35章，那32到34章呢是很清楚的，是犹大国的大概最后一年吧。从32章一开始是犹大王切德克亚第十年，拿布格王作为在位第18年开始进攻，那是耶稣前的587，刚就是亡国的那一年谈的。有趣的是哈，这个在战乱的时候，就是国家都什么都没有了嘛，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什么是王道？今天是一样的啦，你在乌克兰买地干嘛啊？因为现金是王道，对不对？抓的现金，抓的黄金最好，这边是一样的。天主呢挺有趣的，天主让耶勒米亚去买地，买那个他最有权利，本来是属于他的权利可以买的地啊。那这很有趣啊。这那么当然这边说什么是他整个的买地的过程是显示什么，一定是有价值的。那在这么一个即将要亡国的时候，土地基本上你大家都希望来不及的变卖，能够换得一点现金可以保命的时候呢，天主要耶勒米亚买地，当然是一个象征，这一个放逐，这一个亡国不会是永远的，他们的放逐的子民一定要回来的，这个意思。这个是第32章所谈的，是最根本的这个重点嘛。所以很有趣，在这个重复好几次啊，在第15节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天主这样说，在这地方人还要购买房屋、庄田跟葡萄园啊。然后在25节一样说，我主上主正当这个城啊，耶路撒冷城要被交在这个加色丁人巴比伦王的手中时呢，你却对我说，你要请人作证，用银子购买田地。那么耶勒米亚要这样子相信他，当然得有绝大的信德。这前面有在第耶勒米亚的祈祷里面说的，在第18节有谈到天主的名号嘛啊，他说什么，你是伟大有力的天主，万军的上主是你的名号。这是在即将要灭亡的国家要灭亡时候所说的话，当然是什么，在危难当中所保持的信德嘛，最值得让我们要学习的嘛。好，然后就看见这个是天主答复耶勒米亚，耶勒米亚的祈祷10到25节是怀疑的，这个时候你要买地干嘛呢这样子。然后天主说了嘛，他说一定的，那这个是一定会能够，我会许诺要实现。但在他先讲为什么以色列子民遭受这一些惩罚，他说因为以色列犹大北国跟南国的人民的行恶嘛，所以怎么样，在第32节最后结尾说，因为这些人怎么一切人啊，出于以色列的犹大子民啊，以色列人跟犹大子民，他们君王朝臣司祭先知犹大人跟耶路撒冷居民所行的一切让我动怒的恶事，就是一切违反天主诫命，当然主要是跟这个外邦的神明，我们用他的话通奸啊，去朝拜外邦的神明等等的。好，然后这样他说他们怎么样转着背来向天主，就不再是面向天主，所以他们被惩罚。但是呢，天主还是要许诺救援的，在这个36节就说了嘛，这个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他这么说啊，37节，看我必从我生气愤恨发怒时驱逐他们所到的各地，再召集他们，领他们回到这里来安然居住。所以怎么样，在结尾什么说，你们人啊，在这些地方人还要花钱买地写契盖章请人作证，因为我要转变他们的命运啊，天主要救他们，他要让他们重新怎么样，简单讲重新的安居乐业啊，活到他们在祖先里面来生活。好，然后呢，我们耶勒米亚因为他讲话一直是相反这个国王的期待，所以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啊。33章是他在监狱当中继续听到的天主所传的话，当然是要他在监狱里面继续讲的。这先知太悲情了，讲那么多神谕。好，然后从33章开始谈的，就是已经看见王国已经成为定局，因此怎么样，天主开始预告要复兴。要复兴，我在第十节说，上主说话，在你们所谓的人兽绝迹的荒野之地， 在犹大城市跟耶路撒冷没有居民跟牲畜的荒凉之地，然后上主说什么呢？他说我要使他复兴如初，在第十一节结尾，我要转变这地的命运，使他复兴如初嘛。然后怎么样，人民都要说什么？第十七节说上主是我们的正义，天主许诺。然后又回到为什么会这么悲惨啊？那在第十九跟二十节，那这边是蛮有趣的一个，或者蛮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一段历史的这个记载相关的。我们看在第十九节啊，上主的话传给耶利米亚，上主说：假若你们能够破坏我与白日黑夜订立的盟约，使白日黑夜不再遵循自己的时序。好，是你们毁约嘛，对不对？先毁约。好，那么我呢，我与我达味的盟约就可以破坏。我们天主给达味立什么约啊？在他的宝座上永远不缺坐在王位上的人嘛，对不对？他透过纳唐先知讲的话还记得吗？好，他说那我与达味的盟约也可以破坏，使他再也没有儿子继位为王。的确，这个是当这个南国被放逐之后，王朝就结束了。你可以知道说，你可以说，如果你在犹太的历史看，那天主这个许诺给达味的许诺，记得什么？就被他们自己老百姓就毁坏了嘛。好，我与我达味，我与我的仆役勒位司祭的盟约也可以破坏，怎么样？就再也没有司祭了。就是没有先知，没有司祭，没有祭司，没有全燔祭的一些事情，然后就这样就出现了。当然是很让人悲痛。那我们的原因是老百姓。老百姓不肯依从天主，那根本的原因，他接着继续讲啊。好，这个当然下面有这个天主每一次降罚都会重新要许诺要救他们。那三十四章就开始嘛，巴比伦王的攻城嘛，而打了啊。天主怎么样叫耶利米亚告诉这个王不要做困兽之斗啊，因为你打仗只是增加被杀害的人而已啊，投降还可以留得什么？青山在保护这个生命嘛。然后呢，在第八节三十四第八节到二十，而且谈的最根本的，为什么他们这种悲惨的命运？这是一个后来的一个宗教信仰上的诠释，是天主叫他们怎么样？按照过去的盟约，有禧年，每七年一个禧年，对不对？每五十那个大禧年，要把一切的人放都释放了。他这边特别谈的是自己的民族，那么七年就要把他们放掉，不可以让他们继续的为奴。他们本来都答应的啊，那么所以这本来都答应，后来怎么样？在第九节说，天主话传给耶利米亚讲，每人该释放自己的希伯来奴婢同胞啊，同胞也已经很悲惨的，没有土地都没有，只有做卖身为奴，卖给当同胞的奴隶啊，这么让他们得到自由啊，谁也不该再以自己的兄弟犹大人。来做奴婢了，好，大家都同意。然后呢，第十一节，他们改变主意，把他们释放恢复自由的奴婢又叫回来，强迫他们做奴婢。好，像商主就发怒，他告诉耶利米亚，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盟约是什么？是在天主的殿里所宣布的。在第十五节，你看。今日你们自己反悔，做了我认为正直的事，各向自己近人宣布自由，在归我名下殿里当着面跟我立的约。好，天主认为正直，因为他们跟天主在天主前跟大家立约，要释放他们得到自由嘛。但是呢，第十六节怎么样？你们事后却改变主意，那什么亵渎了我的圣名。在天主前立的盟约，然后自己去把它毁掉。那接着呢，从这一个十七节以后就开始讲天主必定要降的惩罚，当然就是亡国。所以是他们自己一再的背弃天主。那么，我这个其实是蛮严重的了。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也在天主前呢、祈祷啊、许愿啊、各种东西啊，对不对？真的要小心啊，小心要坚持下去。好，那三十五章就比较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就好像是回忆这个。那三十五章谈的是约什亚王的儿子，约什亚儿子约雅金做王，又退回到了哈，大概到了602年左右，就是耶稣前，就是我们本来前面三十二章是耶稣前的587年，又倒退大概20多年，就回到以前有一个人，有一个民族，他们是勒加布的子孙啊，勒加布呢是外邦人。 他是一般讲克尼人的后代。他说他讲一例，他说这个民族啊，他们都会听从祖先的话，祖先说不可以喝酒，他们就终身，整个民族终身不喝酒，他连祖先的话外邦人都这么样的尊敬，那么你们这些天主的选民却不听天主的话，这是个对照了。这当然也再一次说什么，说明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这么悲惨的命运，看来是惩罚嘛，其实是他们自己远离了天主所招致的一切的后果。好，这是在历史上的一些叙述，我们所读过的26-35章耶利米亚的这个先知书第二部分，我们就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我们明天继续从这个第三篇，从36章我们会继续的下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